侯文咏和蔡康永的《欢乐三国志》第20集下，再见，英雄。
东吴的皇帝孙皓听信了宫廷占星师的预言，相信自己会成为统一天下的皇帝，出动了远征军，北上讨伐晋国
，
为了让自己的妈妈、老婆、小老婆都能看到这个光荣神圣的一刻
，
孙皓，还特地呢为每辆礼车加派了100多个小兵，当拉车的车夫。光是，为了拉了这些美女的礼车呢，就用掉了3-4万个小兵。当时，天空下着大雪，道路崩塌，这小兵们，拉车拉得叫苦连天，全部都气得大喊，只要敌人一来，我们呢一定帮敌人把这些美女统统给他杀光光。
哎呦，仗都还没有开始打，小兵都叛变了。
这孙皓，眼见情况不对呢，这才放弃了御驾亲征的念头，回到首都去了。这晋国的司马炎，一看到孙皓，这么荒谬的做法呢，立刻，就派出了车骑将军杨户，率领着部队，想趁机来打败东吴，统一天下。
结果这晋国真的打败了东吴吗？
晋国，并没有打败东吴，
哦，
因为东吴这一次，派出了名将，也就是司州将军陆逊的儿子陆抗。陆抗，成功的阻挡了晋国的军队。如此一来，东吴呢跟晋国，谁都没有占到便宜，天下呢又回到了两强相争的局面。
这个孙皓乱七八糟的，神经兮兮的。我怀疑他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啊，他的行为真的很古怪。那这个晋国的司马炎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
这个开创晋国的晋武帝司马炎，是一个跟过去魏国曹家的风格，很不一样的一个人。
怎么不一样呢？
光是他们的出身，就不一样
哦。
在当时，出身名门贵族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像是袁绍啦，他就出生在有名望有权力的家族里面
，
这种出身，很容易就得到大家的支持跟认同
，
即使是像刘备这种卖草席的穷人家，只要呢他能够证明他是皇叔
，
有皇家的血统，一样呢还是会得到很多人的爱戴。反观，这魏国的曹家，
曹家怎么样？
这曹操的爷爷呢，也就是曹腾，他是宦官出身的。
哎呦，
就算他们的子孙，当了皇帝，很多的读书人呢，还是瞧不起这种宦官的后代，
瞧不起曹家。照你这样说，难道司马家就比较厉害吗？
当然是比较厉害的
哦。
司马炎的爸爸司马昭，爷爷司马懿都是大官。司马懿的爸爸司马防呢是长安市的市长
，
司马懿的爷爷曾祖父呢也都分别担任了颍川还有豫章的太守
，
他们一家人的官位，虽然没有袁绍家族那么的显赫，但是，这历代通通都是当官的
，
这，还是很容易得到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豪门跟贵族的支持的。
从汉朝到三国，以正统自居的读书人，他们都很瞧不起曹操那种只会玩弄权术不学无术的作风
，
读书人，读来读去，他们还是最愿意读孔子的书。而司马炎为了要得到有钱人或者是贵族的支持， 他就非常的标榜自己啊是血统纯正的读书人。
哎呦，血统纯正啊，
嗯，
难道要去抽血验 DNA 吗？
不是验 DNA 啦，大家都知道孔子非常的在乎孝顺，
嗯，
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所以司马炎啊一当上皇帝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表演孝顺。
哎，他爸爸司马昭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个表演孝顺呢？
死了还是可以表演呢、啊、
哦，
司马炎决定依照孔子所交代的办法，爸爸妈妈死了的话，要辞掉工作，穿上白色的孝服，戴上白色的帽子，在家里面吃素吃三年。
哎呦，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吧？
哦，
辞去工作就领不到薪水了，哎，哪有钱在家里吃素吃三年
啊？就是说啊，所以这个规定到了西元前157年的时候啊，汉文帝就已经把这个规矩给废掉了，改成用一天来代替一年的时间，所以本来是三年要穿孝服吃素，就变成三天穿孝服吃素就好了。
这文武百官啊，一听到皇帝呢要穿着孝服还要吃素三年，哇，通通吓死了。
诶，皇帝自己要这样子，文武百官有什么好吓的？
哎呀，不是嘛，这皇帝一这样子啊，这臣子啊老百姓也得跟着这样子披麻戴孝吃素三年。
哎呦，
哎，你看哦，万一每个皇帝都当不到三年就死了啊，人民不是永远都在办丧事吗？
这文武百官虽然很忧虑啊，可是皇帝司马炎很坚持他的风格
哦。
文武百官就开始跟司马炎讨价还价，商量下来的结果啊，司马炎总算是愿意把白色孝服脱掉，让老百姓呢也可以不要整天都披麻戴孝，顺便也可以吃点鱼肉啊、猪肉啊。可是司马炎自己啊还是坚持要吃素，而且要戴白色的孝帽。
哎呦，还真固执啊。
所以从现在开始有三年的时间呢，晋国的皇帝呢都是戴着白帽子上班。等到三年不到呢，司马炎的亲生母亲王太后啊也死掉了。
哎呦，
所以司马炎只好呢继续再戴三年的白帽子，再继续吃三年的素。也就是说整整有六年的时间，晋国的最高领袖司马炎啊一直都戴着那一顶怪怪的白帽子。
哎呦，不戴皇帝的帽子，戴那顶怪怪的白帽子，这听起来啊，司马炎简直像一个法国餐厅的主厨。
对呀、啊，这顶白帽子、哦、真的充满了权威感跟神秘感，难怪那几年洛阳的时装 fashion 界最流行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白帽子啦。
哎呀，不过说来说去呢，戴白帽子哦，还是为了孝顺哦。这么说来，这司马炎是一个很贤明的君主咯。
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好骗呐、啊？司马炎这是在制造形象啊，他就是要老百姓都知道，连皇上都这么孝顺，那小老百姓呢，都是皇帝的子民，小老百姓啊，一定要把皇帝当成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，尽忠又尽孝，这样子才算个人。
这司马炎啊，看起来是遵从孔子的礼教哦，自己啊戴上了这个白帽子啊人模人样的。其实啊这个人啊底子里面啊是个好色的家伙。
你怎么知道
啊？这司马炎呢当了皇帝之后啊，就把这各地的美女啊大把大把的往宫里面送。
哦，
司马炎一下班啊就到后宫里面啊找这些漂亮的美眉玩。
哎，
最高的记录啊，他的后宫啊有10000个漂亮的美眉任他挑选。
10000个美眉啊，司马炎一辈子也认识不完呢、
啊、这漂亮的美眉啊实在是太多了，司马炎看美女看得昏头转向的，不晓得该挑哪个美眉陪他玩哦。
是啊，
最后啊他设计了一部洋车。
什么叫羊车啊？
就是山羊拉的小车子嘛。司马炎啊，一下班呢，到了后宫啊，就坐在羊车子上面哦，随着山羊啊，爱到哪里他就到哪里。这山羊啊，停在哪个美眉的家门口，他就下车啊，去找那家的妹妹玩。
哎呦，司马炎的爸爸司马昭，爷爷司马懿是在马上打了天下，结果这个司马炎在羊车上面玩女生。
哦，你知道啊，这一万个妹妹啊，每一个人呢都很想要见到皇帝。
对哦，
想要把这皇帝啊留在自己的地方过夜。
嗯，
最后啊，有一个聪明的妹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
什么好办法？
你知道哦，这山羊最喜欢吃这个竹叶子
哦，
它最喜欢啊闻到盐巴的味道
哦。
哦，这个聪明的妹妹啊，就在自己家的门口插上了许多的竹叶，还在地上啊撒了许多的盐水。这山羊啊，一闻到竹叶还有盐水的味道啊，立刻载着皇帝司马炎冲了过去。啊、哦，搞得司马炎连续造访这个聪明的妹妹的家好几次。
哎呦，
后来啊，不晓得为什么、哦，这个秘密啊，被其他9999个妹妹通通都知道了哦。他们啊，也在自己的家门口外面啊，插了竹叶，撒了盐水。第二天啊，这司马炎皇帝一下班，坐着他的羊车来到后宫。
嗯，
一开门啊，哎呀，你不要说是皇帝头昏眼花，山羊啊，一闻到整个后宫通通都是竹叶跟盐水，
哇，
一时之间啊，连羊都不晓得该怎么办，哎，连羊都傻眼。